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学法中体悟为自己而做于去思的过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9日。我在参与某个项目的过程中，一开始以为只有简单的事情，后来发现工作种类越来越多，内心觉得有一种压力，所以产生畏难情绪。事实上也是自己贪图安逸，想说在其他项目做事顺手，习惯了，规则也都了解，自己在时间安排上也比较来去自如，而且在其他项目也可以再多承担很多事情，或是找事做，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烦躁的情绪出现。自己知道这是不正的，但是时不时也会有不开心的状态浮现，内心知道要想办法排除或加强发正念，但是并没有很积极去实践。但是因为干扰加剧，导致有一些时日怨恨心满载，不单是项目的事，家庭或是常人工作等等，有一大堆的往事都忽然浮现。本来不在乎的事情，好像自己变得在意，变得用人的聪明去审视人中是非对错、吃亏与否等，然后有了抱怨的情绪，而且在上周末到达了高点，好像被强加了非常强烈的负面物质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连睡觉都在想着要怎么化解怨恨心呢？有一天，我在练第二套功法1个小时里面，又频频翻出过往的委屈，自己傻气忍受，不懂反驳的承受。我觉得难受极了，心里着急，一直告诉自己不管那些感受，那些都是情，练功就是练功，我请那些业力和不好的东西不要干扰我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其实解决答案很简单，最大的提高就是放弃。练完功，我想了一下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不要纠结了，心要摆正。而且对于过往的一切，不论是和谁的怨恨，都应该要一笔勾销，不要回头看，就算往事翻出来都不要理他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注意一下自己的思想，发现瞬间就变，一秒钟可以变出许多念头来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来的，有的相当的离奇，就是你生生世世所带的不同的观念，遇到了问题的时候，它会反映出来。当我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喋喋不休，数落丈夫的不是，数落职场上遇到的是非小人，这时候有个声音提醒我，你在干什么？何必呢？人就那些事。当下我觉得很羞愧，其实我的真我是不想抱怨的，我明白只有扩大容量才会让情转变成慈悲，我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心性，所以我当下觉得自己不应该再讲下去了。当我在意人世间的物质与金钱，或是觉得身边的人总是在花费我的金钱时，我想起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人在想维护自己的时候，都是出自一个思，为思的那么一个意愿，不想吃苦，只想幸福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我想当一个真正的好人。 事实上，在过去，我从来没有在意过有钱没钱，因为我是出生在比较不用担心金钱的家庭，甚至修炼后更没有小心谨慎对待金钱，或是想要开源节流。但是因为遇到一些事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以为没有的执着，不代表真的没有。就像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在项目中有不配合的行为，但是近期就频频有不想配合的想法。刚开始得法修炼的前10年，我在各个项目中都要求自己全力以赴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也偶尔遇到过类似密勒日巴盖房子的事情。今天的活儿，明天协调人马上换方向。或是做了很久的努力，因为总协调一句话就打下来，或是无限制的上纲，被要求做这个做那个。但是协调人似乎没有顾虑到我已经承受不住，没有时间顾好修炼。有一次严重到无法下床，我爬下床连上线开会，却没得到协调人的关心，反而要求我赶快做出东西来。让我感到非常失望。那时候我躺在床上跟师父说：“我这个肉身还要保留着，因为我还要救人。”后来我身体渐渐好转，但是因为过往的种种经历，让我参与新项目就会萌生恐惧心，甚至非常害怕承担协调工作。虽然有另一个我发声说：“好好承担。”做好做满，不要愧对众生。但是还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告诉自己坚决不能承担协调行政工作。人在难中很难悟出来，尤其当有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又夹杂其中时。但是在法中，师父的鼓励与慈悲让我从学法里增加正念，想要做得更好。最近我忽然有一个新的认识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：“你做的一切都是给自己做的。”我意会到是，因为师父宏大的慈悲，因为宇宙生命的本性是无私的，符合真善忍的，所以我认为给师父做也没关系。这一种为别人做的想法。其实本身就带有一种私的存在，因为那可能隐藏着现在或未来想要追求回报的狡猾思想。虽然当下可能没有想要回报，但是当事与愿违，有可能就会产生怨恨。我认识到，因为师父慈悲，所以提醒每个生命都要懂得为自己负责。所以，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要主动去修自己，而不是被动的同化大法。只有自己愿意修，愿意洗净自我，才能真的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。只有自己愿意吃苦，把磨难和痛苦都当做好事，这样的思维纯净到符合天上的理才行。我现在才明白。原来过去自己都是在表面文字上认识法理，而现在的礼物是伟大的师尊对弟子寄予厚望，因为希望我们修成，希望我们一直扩大容量。其实我们是办得到的，而扩大容量的过程，我礼物就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。当我有这种体会时，我知道，这也意味着我要扩大更大的容量，去包容人世间遇到的一切，而不是让人的思想占上风，明知故犯，或是狡猾地认为自己没有深刻意识到，想要趁机让自己溜号，而不愿意严肃看待修炼，吃下那些我该吃的苦。这几天因为各种思想情绪抵触厉害。一直难受的忍耐，内心煎熬着。或许，不管我的修炼状态是扩大容量也好，让情升华成慈悲的过程，或是消业也罢， 其实都没有偶然的事情，都是好事。当我很想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，远离某些项目、某些同修或常人，我知道我在忍受着，是修炼人之忍也好，是终是不坦然的强忍也没关系。我知道自己在把握自己，我知道我的真愿是不想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我愿意多发正念，加强学法，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骚扰，同时讲真相和清除邪恶》，作者沈阳大法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4日。近两个月，本地同修被非法骚扰，人数非常多，但网上曝光出来的寥寥无几。一般情况是，警察和社区人员一起去同修家里，询问一些情况，拍照。很多同修认为此事无关紧要，也没有向邪恶妥协，保证什么，甚至还讲了真相。聊一点我的想法，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同修，这背后一定是邪恶的生命在操纵。对警察这类人，表面还是要理性，讲真相，对另外空间的邪恶，一点也不能纵容，一定要清理干净。记得在2021年到2022年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骚扰，要求签保证书。那么时隔两年后，为什么又出现了？这个现象估计不仅是本地有，也不仅是本省有，而是全国性的。回过头来看，在2021年到2022年大面积的骚扰，是不是我们有很多没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？是不是有该去的执着没有及时去掉，导致今年又出现了这个局面？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为的纵容了邪恶，没有及时曝光邪恶。有的说不知道警察是谁，不知道社区来的是谁，这个想法太消极了。一般骗警在楼道里都有照片和联系电话，社区的电话更容易查到。就那两部座机，其中一部座机是社区书记的，另外一部是办公用的，只要到社区问一些如医保、社保的事，就可得到办公用的电话号码。曝光的方式可以第三人称或旁观者来描述事情，越详细越好。海外同修会配合，至少让警察、社区工作人员知道，他们干的事已经在海外曝光了，对当事人是个警醒，也是抑制了邪恶。有些事人表面不清楚，一个电话可能就使本人清醒。没完没了的干扰，是不是我们心性上有问题？是不是该去执着心了？明慧网文章是结束迫害还是迫害结束，说到了我们此时应该做些什么。干扰的出现是为了我们能够修炼，虽然是邪恶的，我们不能承认的，是要否定的。如果全国大范围的曝光邪恶，受到干扰骚扰的同修都来曝光中共的恶行，再加上海外同修的配合，邪恶会被大面积的销毁，上门骚扰这本身就是罪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去除人的观念，我体会到正念的威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5月29日。今天早上我正在厨房做家务，孩子过来问，昨晚打雷你听到了吗？
听到了，
光响雷不下雨，这天快闷热死了。
是我不让它下雨的。
什么？你有那么神吗？孩子张大了嘴巴。
当然，我就是神。
我回答。今年的天气极其的反常，极端天气很多，为此天气预报也黯然失灵。本来好好的天气，晴空万里，阳光明媚的，预报也是全天晴天。突然一块乌云袭来，立刻风云骤变，瓢泼大雨瞬间而至。这种事情已不是发生一次了。昨晚我去大街上发真相资料，出门后特地看了看天空，晴空万里，白云朵朵，没有阴天的兆头。我就在大街上、马路两边、临停的小轿车上发放真相资料。这些小车都是傍晚停放，第二天早上就开走，否则就会被城管贴条罚款100元。我发的真相资料虽然都装在透明塑料袋里，但都没封口，为的是方便人们拿出观看。我知道，即便是封了口的真相资料，也不能在雨天发放，因为雨水会从封口处的缝隙渗入，水墨打印的字会阴染一片，纸会粘在一起，不能看了，那样资料就报废了。谁知到了半夜11点时，外面开始起风了，隐隐响起了雷声，而且雷声越来越大。我一看不好，天要下雨了。我刚发了80多份真相资料要报废，我忙发正念，并与雨神、雷神沟通。我说，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大的事，地上一个众生的得救，就牵扯到天上的一个天体的得救，所以任何事情都要为此让路，请雨不要下。如果实在不能违抗天命要下，那我就在我所发放的汽车上下个罩，不让雨淋湿资料，影响众生得救。我是闭着修的，平时也没用过功能，也没感受过自己有什么功能。虽然也有过几次，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有危险，我立刻发正念后也化解了，没有危险发生，但我还是对自己的正念没有太大的信心。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学员，虽然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，但因为知道自己修得不好，很多人心与观念都没修去，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，总觉得自己不行，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其实骨子里还是受了无神论、眼见为实的毒害，自己看到的才相信，自己没看到的还是不太相信。这就是典型的无神论的表现，对自己使用功能没有信心，就是对信师信法打了大大的折扣，对自己的不信，其实也就是对师父的不信。这里既有自己修炼的因素，更有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与考验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与教训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家是学法点，有一位老年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多次将手机带到学法点，幸亏师父及时点化，提前一天解散了学法点，第二天就有邪恶在楼下蹲坑了。那天我出去办事，被警察堵在单元门口，虽然我没有配合邪恶，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但他悄悄开了随身带的执法录像仪给我录了像，我没见过录像仪，所以不知道那是执法录像仪。等我知道警察给我录了像后，就发正念清除录像。后来因为我骑车过马路时没有按警察要求的推着车子步行，而被交警变着花样的罚款。因为我没有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，就被交警用刷脸，被脸部识别鉴定了身份。这令我非常的沮丧，觉得自己以前的发正念清除录像没起作用，却没有意识到，这也正是旧势力对我信师信法的另一种安排与考验，而我却没有过好此关。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，
约伯记这本书中的约伯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上帝对撒旦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约伯一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而撒旦却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于是上帝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夺去了约伯的财富、子女和健康，人最珍贵的事物。在撒旦击打约伯的过程中，曾使约伯全身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约伯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约伯曾与三位前来慰问他的友人就这些苦难展开了漫长的争辩，最终约伯拒绝了所有建议，反驳友人言语荒谬。他不妄语议论上帝。经历几次巨大的灾难，约伯保持了对上帝的忠诚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上帝最后在旋风中显现，并未回答约伯，而是问了他关于大自然奥妙的问题。约伯知道了自身的渺小，明白了他受的苦楚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信师信法是没有任何条件的，而密勒日巴佛的正信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站在常人这个层次、这个角度、这个思想境界中，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。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改变人的思维与观念，跳出人，走向神。于是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清理邪恶的干扰，同时也清理自身的无神论的毒害、观念与不信师、不信法的旧势力强加的邪恶因素。发完12点的正念，我就睡觉了，完全不去担心下雨的事了，这才出现了早上和孩子对话的这一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谈关于上明慧网的问题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白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3日。以前也多次看过关于怎样能上明慧网方面的文章，此文是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一下我怎样突破上明慧网的有感。首先感谢同修们写出交流文章，让同修在这方面有所感悟，有所借鉴，或再转变一下在法上正悟上网的认识。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不同认识，敬请各位同修思考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 师父已经明确地说了，那么就说明明慧网是畅通无阻的。至于说上不去网，应该查找自身的原因，是不是没有理解好师父的法造成的，还有是不是着迷看动态网上五花八门的新闻，是不是负面想法没有意识到，是不是执着心没修，或者是没意识到隐藏很深的心，或者是根本就没在这方面想怎么修正等等，或其他原因在哪。比如我举个例子说，现在多数同修上不去网的时候，思想念头马上就落到了又被邪党封了，上不去了。此时的念头都没有意识到不在师父的法上了，把邪党摆在了能封住明慧网了，反而把自己摆到了无可奈何的没办法了。因为多数同修都这么想，这些不正的念头一出来，已经产生物质灵体了，并形成业力场了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讲过人的思想都是物质，你想的东西都能想成，你说出的话说的东西都是有形的，只是你看不见，一切都是物质。我理解这些物质形成场之后，它就会起阻挡作用，是你自己想的要的，它就能够堂而皇之的存在，起干扰了，就更上不去网了。同修们仔细想想，大家的思想都落在了突破网络封锁上，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是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既然师父已经说了没有封住过，就不存在突破网络封锁，就能正常的上明慧网。我想把这个不对的念头转变过来，按照师父的法归正就好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法上修，突破学法放困的状态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日。看了同修的一次突破学法放困的经历，最近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真的很苦恼，心里着急，气自己不争气。修炼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这是怎么了？以前同修跟我说他学法犯困，几个小时连一讲法都学不完，我还不理解怎么会这样。我说，你睡觉太少，实在困了，睡一会儿就精神了，再学法就好了。当时没想到这是在用人的办法解决，是解决不了的。我出现这种情况后向内找，开始也没找到是什么执着导致的这种情况，有时还会出现突然睡过去的现象，那就走着学，站着学，跪着学，找光线特别强的地方学，大脑总是感觉被一层什么东西包裹着，压迫着眼睛，觉得有个东西让我的眼睛迷糊，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就迷糊，我就把眼睛瞪大了学，可还是不行。本来还看得很清楚，就像同修说的没有征兆，就是瞬间让我闭上了眼睛，没有意识的就迷糊过去了。人的办法用完了，起一点作用，可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心想，不能让邪恶因素这样干扰下去啊。师父看我想突破这个困境，就点化我，主意是要强，心一定要正。我猛醒，听师父的话，先增强主意识，看住主意识，让主意识做主，心一定要正。那就看看自己的心不正在哪儿。哎，把邪恶的干扰当成了自己，而且总是算计睡觉的多少，这不是错了吗？
这不就是给邪恶钻空子的借口了吗？怕睡觉少，那不就是在求了吗？他就来了，不能再让其他生命主宰自己了。我就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节，反复背了许多遍，感觉好多了，随后学法也精神了。修炼没有捷径，就得踏踏实实地在法上修才行。归正一思一念，守住正念，不能再让邪恶钻空子，不能再让师父为自己着急了。看了同修的文章，想起自己所遇到的，写出来警醒自己，也希望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加强主意识，让师父少为咱们操心。这是我目前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